兄姊妹下午平安。很羡慕这些小朋友，他们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不知道有多少是从大陆台湾来，可能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个福气哈。人生征召了很多年，真是接受了主，这还是我们的福气。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这个得胜的生活。那个得胜的生活也是基督教经常会听见的一个名字，得胜哦。那我们生活在和平的这个世界里面，到底得胜什么东西呢？那什么叫得胜的生活哦？今天我们来看几段经文，就是说这是一个神的应许，也是我们人必然有的一个经历。那这个应许第一次出现啊，首先这个主耶稣他亲口说的啊。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他说，这是主耶稣说的话，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基督徒，神没有应许我们没有苦难，所以基督徒也有生病，基督徒也有失业，基督徒有世界上一切人所遇到的困难。但基督徒有个东西不一样，他就是有平安。他说你们可以平安，你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世界。就是一个基督徒在面临这一切的问题的时候，他里面是完全是平安，是喜乐的。神当然也会帮助我们去解决外面的问题，但我们首先是里面不一样，里面是个得胜者啊。好，这个是主耶稣说的。然后约翰一书也几乎是重复这一个应许，他说因为凡称神圣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一切信的人就有不间断的喜乐和平安，这个应许啊。而这是个应许，人家会问到底有谁做到过啊？我们再一次啊，举这个保罗的例子。那保罗在8章34节这个罗马书，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就是指他人生所经历的一切的患难中，他说都得胜有余。那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心里面的平安，这个喜乐，是不是真正是不间断的呢？你有没有这样不间断的平安和喜乐？那这个是神告诉你，你可以一定会有的，这是得胜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借着这个约书亚书的5章6章，就讲到以色列民族他们所经历到一个巨大的困难，然后神使他们打了一个大胜仗。那这个从这个里面，我们会学到一些神的教导，是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怎样去过这个得胜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遇见困难，但不被困难所胜。好，我们做个祷告。好，我们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激你，你在十字架所成就的功夫，不仅仅是免去了我们罪的惩罚，而且是胜过了罪的权柄，胜过了世界的患难和困扰。主，你允许我们活在世上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可以经历那不间断的喜乐与平安，其实就是不间断的主你自己的同在。求主就借着今天的话语，主啊，教导我们怎样照着你的心意来承受主你所赐给我们的福气。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还是照常先把今天要讲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遍啊。好，大家看到这个屏幕上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我们从这个5章8节开始，他说：“国民都受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禁日了。”10节，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 他们吃了那地的吃产，第二日马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马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的吃产。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好，我们到第六章第一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他们吹的脚声拖长，你们听见脚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咬城，带兵器的又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好，我们到第十一节，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扰城，把城扰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聚首。七个祭司拉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面前走，后面随着耶和华的约柜，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七日清早移民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扰城七次，唯独 这日把城扰了七次。这城和其城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于耶和华的库中。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 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他和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约书亚却把近日拉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耶和华以色列中直到今日。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好，这是一个约书亚带着军队进迦南地打的第一个仗啊。我们看一下当时他们所去的那个情况，其实蛮危险的啊。他们去了埃及，第一代人不信，所以在这个地方扰了40年，然后他们整日往上走。在这个地方呢，他们打了一两个胜仗，就占了一块地方啊。然后他们就过了约旦河，这是我们上次分享的，就是他们脚一插到水里面去，那个水就涨，就断了，所以他们能够从干地上过了这个河。那过了这个河以后呢，当时是春天，雨水就是蛮大的，所以那个水马上就全部覆盖这个河了啊。所以他们现在回不去了。200万人有妇女有儿童，没有桥也没有泉，所以他们就在这里扎营，对吧？扎营以后不久呢，马了又没有了，就是食物也会有困难，能够吃多少天带了多少，所以他们必须打进去，就一条路。那耶利哥城也不那么好打啊，好打的话早就给灭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春秋战国，所以他们互相之间打的，所以在平原的地方他们建了一个坚固城，是那个有很高的墙啊。那以色列在沙漠里面逛了40年，他们有什么兵器没有？他们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兵器去跟打，所以他们去到一个退路没有，前进又非常困难的一个地方，所以人要想失望想抱怨这是很容易的啊，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有信心，他们就胜过了他们的困难。好，那我们一节节的往下读，看神怎么样的带领他们走过了这个困难啊。所以这个约书亚的5章8节，他说国民都受亡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禁欲了。受割礼的话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好，大概要至少8天，可能2个星期。那打仗的兵丁他们都受割礼，是同时间受割礼的，因为他们在沙漠里逛40年的时候经常要动啊，所以他们就没有做割礼。那他们进了迦南地集体就割礼，那这是非常危险的啊。在这边攻过来的话他们就惨了，就拉兵器的那些人都疼啊，所以这个是不得了的信心。他们就集体的割，以后要等那1-2个星期的时间，他们当时是非常危险。他们在平原也没有自己的城市，也没有自己的防御工事，所以他们怎么就受了割礼，那是信心。好，到了5章9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在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基甲直到今日。那在埃及他们有什么羞辱呢？他们是为奴的，是楼梯，没有财产，没有土地。那他们来到这个迦南以后有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土地，所以什么，这是一个羞辱。他有再曾经成为主人，不再是为楼梯。好，那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信主之前有许多的羞辱，一个是罪，我们心中的黑暗，我们讲不出来的东西，不像人家知道的，那是一种羞辱。那我们信了耶稣，神的宝血遮盖了那一切的羞辱，使我们怎么能够 能够坦然无助的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坦然无助的去为神去服侍，直到神不再纪念我们那些。那我们还有一个羞辱，就是这个缺乏啊，这个我们人不够丰富，老是缺什么东西，是不是？那神是丰富的，他一无所缺，所以我们常常基督徒祷告说，在你里面我们一无所缺啊，我们一切的需要主的供应。所以有一个爸爸全世界的财富都在他身上的时候，你仍然不会羞辱，是吗？你知道你的人生你是一无所缺。所以圣经允许我们说，信靠他的人就再不再蒙羞辱啊。所以今天对以色列对我们都是实用，就是我们信靠他就没有这个羞辱了哈。第十节，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正月十四日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这个守逾越节是神的命令，是每个年都要做的。那还有很多的节期，他所有这些的目的呢，都是要人不断的去纪念两个事情，一个是我们有罪，第二个神的恩典，他饶恕了我们的罪，他拯救了我们，从这个埃及的楼，从我们 为罪的楼谱中拯救出来。那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习惯，就是主日的敬拜。敬拜的时候我们就唱十字架，就纪念他在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每一个月都有这个波饼纪念，也是要纪念他在十字架上我们成立的。所以他们在打胜仗之前，一个是割礼，就像我们受洗一样，这是一辈子一次的啊。还一个就是要不断的去纪念主他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所以当我们就向神去要更多的东西的时候，真的不感谢他，这个就比较祷告就有点麻烦，是吗？如果你一边感恩一边去要，哎，这个很喜悦。所以他们打胜仗之前做了一个割礼，以后呢就守了这个逾越节。好，逾越节的次日十一节，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取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生产。第二日马拉就止居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马拉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的地产。好，那么整整有四十年他们吃马拉。马拉这个字呢是个音译，直译的话就是说这是什么，因为他们在沙漠里面第一次看见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可能没见过，因为在沙漠里面突然之间掉了这个馅饼啊，掉了地上，他们说这是什么，就是马拉啊，就是希伯来文的马拉。所以他们吃这个什么，他吃了四十年，就是神，他每次吃的时候就是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他们不懂啊，这是神赐给他们的灵物。那大家想想看，你吃了四十年，以为这个地上就是天生就应该有的东西，一开门外面就是马拉啊，每天都有供应，突然之间没有了，这是个很可怕的事情啊！就像你突然跑出去了，这天是黑不隆咚的，没有太阳。我每天早上都起来都有太阳的啊，你习惯了。那他们一起来，这个没有马拉了。那就像我们今天可能就想，我们可能有罪，赶紧认罪悔改。这个会不会有马拉带回来？他不会的啊。所以这马拉就是没有了。为什么会没有了呢？所以有一些祝福神赐给我们的，有时候就不见了，不是因为我们有罪，他是有神有其他的目的。那神是要求他们怎么成熟，让他们成熟。所以他们以前是不需要栽种也不要收割啊，那个马拉就是放在水里煮了就可以吃了。那世界的粮食还要去把那个皮剥掉磨成粉，对吧？然后经过各式的加工，最后才变成我们能吃的东西。那这个马拉是几乎是就是饭来伸手那样子的，写的神就是照顾他们到极点了哦。所以神在这里把这个马拉拉掉，要他们怎么去吃干粮。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也在读到，在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他说啊，凡是吃人吃奶的都不熟练人力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前信靠主 各样的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人人的审判、各等的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与此行。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受洗进入主，那是一个开端，还不是我们的终结。所以我们要因信也要去成圣，大家去读保罗书的话哦。所以就是我们不断的长进。那我们刚信主的弟兄常常会说，哎呀，刚信主的时候求什么神都好像都听，很慢慢的他听的不是很多了，常常有这个迷惑啊。其实这是个很自然的一个守灵的过程，就是这个天父他带我们，就像我们带儿女一样。刚才那些小孩子他们长大啊，将来你们还没有小孩的会有啊，但生小孩刚出来的时候你是扶着他走的是吗？哎，他差不多能走了，你就把手松开两三步，让他跑到你的怀里。哎，这个做到了，我就又更远一点，不断的去训练他到自己可以走，是吧？所以神带我们基督徒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啊，什么都还软弱的时候啊，就是有很多灵来啊，神的不断的去很多很周全的照顾，慢慢的他就要我们什么靠信心，直到心里面得胜，外面要有这个耐心去等候，就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更多的去认识他，所以慢慢的我们就能够长大成人。好，那这个马拉停掉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不要人过于满足他们的现状，所以他们要是打这个耶利哥不容易啊，最容易的办法就不去打，但是如果他没有马了，没有粮食了，他怎么就逼着往前冲，对不对？所以人生有些时候有些苦难，其实是神在训练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勇气，可以信靠他往前冲。好，因为这个马拉听了，也是要帮助我们啊，走向更前面的啊，去经历神更丰盛的祝福。那这个迦南地是流奶和蜜的地方，那个是神的祝福。那神把马拉拉去，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个祝福，是一个流奶与蜜的祝福。所以我们其实人人都不有神的慈爱离开我们，当我们感觉到有些东西离开的时候，另外一个东西其实神就等着那里给我们，对吗？但是我们要有这个勇气去打赢，我们有这个胜过的经历，每次越过去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神的新的祝福。好好，十三节，约书亚靠近亚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拉着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了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敌人呢？这个问题本身就出了问题啊，他是假定这个人要不是帮我们，要不是帮敌人啊，他是假定我们多半是对的，希望神的帮助我们，或者就这两个选择，我们和他们啊。我们记得那个以前讲过这个故事，叫林肯总统在他们内战打得很凶的时候，那个记者就去问这个林肯总统啊，总统我知道你是基督徒啊，你有没有每天为我们北方联邦政府打胜仗祷告啊？啊，他们就说，哎，我们要有总统要祷告，总统不祷告我们打不赢啊。那林肯总统怎么回答？大家记得吗？他说他从来没有这样祷告过一次过，他没有这样为北方政府打赢求过一次啊。待会我们讲为什么。然后那个人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这个，他就是耶稣那个时候祷的显现。那约书亚以为自己是元帅，对吗？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以色列是他的军队。所以约书亚马上就俯伏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约书亚就照做行了，这很像当年摩西的经历啊，在沙漠里见神的时候。那林肯总统没有这样回答他，林肯总统说，我每天都祷告求神使我站在他的那一边。那听懂了吗？所以他没有被北方打胜仗去求，而是求神使他站在神的那一边。因为任何事情在世界上神都有他的决定，我们人的本分 就是去找到神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做了一个什么决定，然后自己怎么要乖，就站在他的一边，你就一定赢了，是吗？要是站在他的对面，你门框你多辛苦就拼命，那是一定会输的。所以约书亚这里很聪明，他就马上俯伏敬拜，他说你有什么吩咐，我就打你的仗，我就站在你那一边，我就一定会赢，是不是？所以我们这里做一个小结啊，得胜的生活啊，第一就是要我们自己要圣洁啊，我们要去洗礼，这个7月12号有个洗礼，那是一辈子一次的，就是你就进入到了他的军队，只有他受洗归到他名下，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大的福。然后你什么有他随着你，你可以经历他的这个得胜的经历。还有一个就是敬拜与圣餐，所以每个基督徒神真的有这个渴望，他希望是一天能真的真见到你啊，他也要求我们要时常的擘饼圣餐去纪念他啊，他为我们做了那么大的事情，我们人的要求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是吗？所以这两个是得胜生活的一个根本。那我们再看到从吃奶到吃干粮啊，我们读到神的呼唤，就是说嘿，吃奶你慢慢就要去吃干粮。怎么吃干粮呢？就是读圣经，就是你自己直接的去读圣经，直接的跟神去对话，透过你自己个人的祷告去经历他对你自己个人的旨意。那神指引你们每一个人结合在一起来，就是指引整个教会，是吗？所以你一个信主的人常常会得到神的话语灵里面的这个督促，使他去做一件事情。所以教会里的事情是一个神迹。所以昨天开同工会，我就分享说我在公司里做事情就是找人开会，不断的去沟通，非常的昂贵啊，这个整个过程。但在教会里面开的会议是非常的少，为什么能够做成呢？因为有个看不见的神，他平时在东周做每一个人去做你的那个部分，加起来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做成了啊，这是个神迹。如果你参与教会的服事，你会经常的感觉到神的手在那里做工。比如说我忘记一件事情，求长老想起来了就做了啊，有一个弟兄啊，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就是刚刚教会团契教会所需要的。这种经历和见证你在教会的生活中是常常可以听见的啊。所以从吃奶到吃干粮，就是你自己跟神有直接的关系了。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看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去献的啊，或者是听人家讲道献的啊，信的。但慢慢的你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这个人的身上，而是建立在意义和神直接的关系、直接的理解和直接的带领上。那个时候你是吃干粮了，你的生活就走上正路了啊。我们再看到第四个，是你要站在神的那一边，你要加入到神的那一边才是胜利的一边。在所有的施工、所有的人生的重大的决定上，你都有必要去祷告。无论你是职业、你的婚姻、你的小孩的求学，要祷告。我们教会也非常渴望为你祷告，然后每个星期都有这个一个卡的啊，那上面你可以提醒你的祷告事项。我们每个星期三都有一件事情求啊，我们也不管你愿不愿意啊，你心里有没有叫我们为你求，我们都可以为你啊，每个星期都有两个家庭，我们特意为他们祷告。我们的目的就是使整个的教会、真弟兄姊妹都得到神恩典的保守。所以，当我们的人生站在他的那一边，就是我们在寻求他的旨意，在我们人生中每个决定的时候，也就是从胜利走向胜利啊。所以，我们人首先圣洁，去选择他的那一边，这是我们得胜生活的前提。好，那这个我们再往下读啊，6章1节啊，所以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那我们都深知兵法，就知道这个36计左为上策，好、啊、是打不赢嘛，他们也不敢出去打，就他们有机会，他们 受孤立的受可以攻击，但他们根本压根就没有打你们去对付他们，只是他们打出去的话很可能也把他们毁掉了，他会有一个神奇的手段。所以他们就守在城里面，他对这证明这些人对他的城墙还有点信心，可能很多人都攻打过都失败了，他们说好歹我们躲在这个里面真是有点安全感，所以他们是把他们的信心建立在这个城墙上面。耶和华就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变大能的隐士都交在你的手中，就是他们会被完全的毁灭，是耶和华交在他们的手中。所以不是约书亚多能干，不是以色列军队有多么厉害，就是神把他们就交在他们的手中去了。那这个我们读旧约，尤其是华人经常读到旧约的时候有一个反感，好像这个神就是偏爱以色列人，把其他的种族好像是种族灭绝啊！因为大家有时候是经常看到人家攻击我们的信仰的时候，这其实不是的哈。神在这讲三点，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知道这一个毁灭是神所预言的，在创世纪的15章，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告诉他说，他说你的子孙会到一个地方围楼400年，好，但是呢，神会把他拯救出来，他会惩罚那个国家。带他们围楼的国家神会惩罚，然后他会把那些人引到这个地方，就是耶利哥整个迦南的地方为业。原因为什么要等400年呢？他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话哈，16节是15章的16节啊，创世纪读给大家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业还没有满盈，所以神等候了亚摩利人的悔改。有那么长的时间，所以他们的审判日期到了啊！就像我们今天传福音说，这个末日会来，来的时候怎么就会有审判，所以那个日期满了，事情就一定会成就。神所审判的不是一个整轴，他审判的是罪，这些有罪，所以这个罪人因为他们的罪被审判，而不是整轴。好，那我们也知道拉合也是耶利哥人，但他信他就得救了。所以其实他们耶利哥人其实有一条渠路，就是全部学这个妓女拉合，都降服于神，都认罪悔改，其实他们就一个人都不会毁灭，就会像拉合一样全部得拯救啊。第二个呢，就是一个人打进去得宽这块地，也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是怎么了不起的艺人哦。这是个生命记中摩西就特别的嘱咐他们，这是在生命记9章的5节，那个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去得他们的地，便不是因为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为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便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这景象的百姓。所以这些犹太人 打下来不是因为犹太人他们的义，而是因为那边的恶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活在世上啊，会小心不要去幸灾乐祸啊，有的时候人有罪，神去审判去惩罚，但是我们自己也不是义人啊，也是要信靠主耶稣。好，第三节，你们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6日都要这样行。好，有这个7个祭司要吹角，对吧？这是第四节啊，他们吹的角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大声呼喊，城墙就逼塌陷，个人要往前直上。啊，这个战斗的计划虽然很荒唐啊，但确实不是荒不荒唐。要是我们中国的诸葛亮，你说他怎么打？他会有很多计谋啊，调虎离山啊，搭个很长的架子啦，所以会用各种火攻、水攻，反正是很多功法啊。《孙子兵法》里面找不到这样一条计谋，就是找到他走7圈就够了，这城墙就会塌下来。所以这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战略方法哈。为什么他要走7次呢？一次不就好了吗？ 好，我们大飞的回到这个问题，大家没觉得走七次会很 boring， 就是很就走一次就够了，两次心里会很烦躁啊、哦。大家觉得这是怎么回事？要走这么久？以前呢，听过一个故事啊，就文革的时候，这人饿得不得了，好不容易拉一盘这个馒头就吃啊吃啊吃，吃到十个的时候突然饱了啊，饱了他就说：“哎呀，早知道我就吃第十个馒头就好了。”就是他前面的馒头跟这个馒头同样是有用的啊、哦。就是人，他要走七次是有他的原因的，他每一次都是有他的原因啊、哦。以前也听到一个啊、这个 radio， 就是那个电台上面有个人就说：“哎呀，我每次去教会啊，听了十几年的道了，我从来记不住上个星期、上个月、去年到底讲了什么东西。”所以去教会也没什么用嘛，大家说有没有用？反正去了都记不住。还好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就打电话打到这个电台上，就说他说我这几年几十岁了，我的妈妈每天给我预备食物吃，我也记不住她做的食物到底是做的是肉呢是蔬菜呢是什么，但是我肯定吃了顿饭，我的身体有长进，使我今天长大成人啊。所以星期天记不住有没有用？有用，每一次你都会得到神的一个喂养，你都会有一点点的变化，日久日长你的人就长大了。所以在一个教会里面长期生活的小孩，他们在家里更加顺服父母，你们自己会感觉得到。你经常来教会的父母，你长大你们的婚姻就会更多的和谐，你会听到很多这样的见证。所以不在乎你记得住，在乎每天你都得到一点点的变化，在家里去实际去应用。好，所以这七次有它七次的道理，我们待会要继续的谈。好，好，第六节，论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啊，你们就要这样子去做。啊，你是咬城带兵器的哦。”那就很奇怪，这个约书亚没有问神一个问题。请问这个战斗的计划，这人听起来很荒唐，但他一句话都没有，他就照帮的去颁布了啊。你像摩西那个时候，摩西说你去埃及，他还好多问题了啊。他说你是谁，我是谁啊？摩西问神啊，然后他们怎么会知道你派我来的？他们人怎么知道你跟我说了话？所以约书亚拿了这个战斗方案去分布的时候，他应该是有很多问题的啊、哦。我这个敌人攻击我们怎么办？我们这走的时候蛮危险的，也没有什么一个战斗的方众啊、哦。那约书亚一个问题都没有，他就是那样子的信心，很简单的就直接就传达了哈、哦。哦，然后一到十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去伸连，一句话也不可伸你们的手，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时候，那时才可以呼喊。”好，这个就是看到他的整个军队围绕这个城七次，那些在城里面的人看见什么东西？他们看见的是一个神的军队，因为这个祭司啊，犄角啊，声音很大，人声音都没有，所以表示这个军队什么？是谁在带领？是一个神的祭司在带领，所以神的祭司带领的军队，好，是支撑他们宣告。那他们人也确实是非常的顺服，没有一个人问啊，这样的打法真的能成吗？为什么要七次啊？假设他们攻出来怎么办呢、啊？很多合情合理的问题他们都没有问啊。然后耶稣亚吩咐他们一个人都不许说话，就只等祭司吹角，让这个世人知道审判要来临了哈。那、今天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其实也是这样子，神如果不给我酋长的话，我们其实是没话可说的。我自己本身就是个内向的人，是不喜欢说话，但神用一个不喜欢说话的人去说他的话，就必须是他的话啊。好，所以我们做一个小结在这里。好，我们看到得胜的生活首先是要得到神的指引啊，如果不按照他的方法去打，那是打不赢的啊。那怎么叫神的指引呢？就是我们读经，所以我们教会有好多弟兄姊妹都是读 BSF， 我们星期五也查经，让我们每个主日都讲圣经。 哦，那我们也敬拜他。那第二个呢，就是要单纯的去相信。那我们有好多福音朋友，有好多的问题，欢迎你们问，问问题是好的，因为神说凡全求的就必全见，所以你问是全求，这个不是问题，你会请得到。当你全见的那个时刻，最终还是回到这个简单的信，哦，就是非常单纯的去信他，因为要真实的传递神的指引。就是尤其是带团队，你的尤其是父亲在家里的，神说你是什么，你的家里面的属灵的头，那你要带领你的太太你的妻子去走属灵的道路，那你要真实的传递神对你的教导，你自己的生命要活出来，然后带领他们。好好，我们看下一段，到了十一节啊。这样啊，他使耶和华的约柜扰成一次，众人回到营中就聚首。好，到了第二天，他们好像又走了一次，这十四节对不对？所以他们这样走了七次。好，这样走了七次，每走一次有没有什么变化？那变化是看不见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服侍啊，一次又一次，尤其是很多教小孩子那些啊同工们。非常可爱，小孩子又很皮啊，去你如果教过你自己的小孩，你知道很难带他们啊，他们 energy 又很高，又喜欢玩，那很好嘞。我们这个儿童主日学嘞，至少哈有每三个月的一次。昨天我就听到一些很兴奋的事情，那老师隔了两个月不见小孩，第三个月去看，哦，小孩进步好多。那自己带的那个月的时候。啊，每天进步就一点点，就可能看不见啊。那中间停两个月再回去看，哇，小孩子进步很大。其实神一直都在助攻，人都是在变的哈。你稍微离开两三个月，可以去真的看到很多的变化。如果有一个人不见你三四个月，你在这里待了三四个月，他肯定会发现很多的变化。啊，这个变化其实是非常之 subtle， 甚至潜移默化，但是确实是巨大的。啊，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例子，他们就是自己这样持之以恒，没有看到任何明显的效果，让他们在走，好，啊，他们也没感到烦恼，也没感到啊累，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好。那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是经常啊有更多的同工，大家可以分担，这样子的话呢，大家可以就是说 take a break， 又再回头去看，也是很好的事情，应该有一些休息啊，好。到了十六节，到了第七节，就是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就吩咐他们呼喊。这个时候他们要喊了啊、哦，他们一喊，那室内这个城就会毁了。但是约书亚特别警警，就警告他们，就是禁语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哈、哦。但是进去以后呢，不能够就起那些当灭的物，就是那些偶像，恐怕你们起了，使全营都受诅咒，只有金子、银子和铜铁。可以归给他，好，所以我们这一段啊，做一个简单的是一个总结啊，所以我们要去执行神的指引，所以神给你指引了，所以你要去执行啊，要敬拜他，我们要纪念他啊，神在我们的家中要我们的丈夫做属灵的头，这个丈夫怎么去做头呢？不是说太太听我的就够了，首先是丈夫要去努力的学圣经。要把自己积极的装备起来，才能够真正去领导这个家啊！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做，做懒惰，也是做头是做不成的，这是不适合神的心意啊！所以要执行，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去找到这个应用。所以每一次读经得到一点点，得到一点点，每次就积起来了。然后就是要坚持，即使没有明显的结果，也要支持。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为他们的亲朋好友祷告，就是坚持、哦、好多好多年的坚持，就丈夫太太父母他就信了，这些经历你去常常教会真听到、哦、就是要坚持、啊、不要拿神要摧毁的东西。那我这么多年、全球跟随主的一个体验，就发现有些祝福我是不能去拉的，即使看上去是好的东西，如果不是神要我有的祝福，我就得了是祸啊！我就刚才举个例子啊，我们那个家乡有个邻居，他是开了个肉店，赚了不少钱， 结果他儿子赌博啊，成天在外面赌钱，他就很想这个小孩子回到家中啊，跟他一起做生意，就不要去不务正业了，他就要他去做收钱的，哦，他就说让他去知道这里面有钱赚，这是好事情，别到外面去瞎闯了。结果这个闯了祸，那个儿子看到这个入地里这么多钱，他就抖的时候吓得那个抖就更大了，就把他全家的生意都加到里面去了。好，最后他爸爸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讨债的人不断的来敲他的门，叫警察也没用，他就把这个肉铺买了，钱就全赔光了。后来他的儿子坐监狱了。好，所以有些福如果不是神给的，我们去强求其实是个祸，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我们来教会好像失去了一些什么东西，我可以保证你是失去的东西是神本的，就不应该要你有的，是神守护你的，你来教会他还是你的，一样都少不了。我们的好处真的不在他之外，所以这个也是要警告他们不要取那些神要毁掉的东西。我们下次在见面的时候我们会看这个事情引出来一个故事啊。好，我们到最后一段20节，于是百姓呼喊，以后那个城墙就塌了，他们就进去了哈，就照着神的吩咐啊，就把那个城夺起来，以后把这个人都拯救出来哈。这里面啊有两点要注意哈，就是这个23节我们看到啊，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就是经文告诉我们这个书是在约书亚那个时代写成的，后面时代人就偏这个书不会加这样的细节，所以那个写书的人当时知道这个纪律的吗，还真的就活在他们的中间是吧。那这个拉合去传这个福音真不容易，他全家得救了。大家可以想象看哦，在世界上没有一个父母当他的女儿去做妓女的时候会为此为骄傲，有没有这样的父母？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可能整个家族都觉得这个拉合使他们丢脸是吧。所以你有没有向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发现那个人活得比你好，就很难传福音了、啊、或者觉得他比你还公义，还做点好事啊什么之类的，都觉得我的罪比他大啊。你如果有这样子的卑微的感觉，没有力气，你可以从拉合这里得到鼓励，说拉合是个卑微的人，他去跟他父母跟亲戚去传福音，他说你这个样子我不信，你信的这个有什么用是吗。但是拉合他的信心有那么样子的大，可以感染到这些人，可以感染到他自己，没有羞愧的去把这个神介绍给他们啊，使他的全家得救。我知道我们教会也有不少的家庭是只有丈夫信或者是有妻子信，你们要学拉合的样式，要刚强壮大，要知道你所信的神是伟大的，不是说你伟大，是你的神伟大，要把他神的伟大介绍给他们。好，好，24节啊，众人就用火将那个城把它焚烧了，把那个金子银子就收起来了。好啊，但是这个约书亚却把这个妓女就救活了。好，又16节，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成修在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诅咒，他立根基的时候必算长子，安门的时候必算幼子。这个事情后来应验了啊，应验了，是在列王记上的16章34节，我念给大家听。亚拿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承修耶利哥城，好，他修的时候就算了这个长子，这个根基弄完的时候呢，他的幼子就算到了，所以啊，这个事情就应验在他的应验出来了啊、哦。然后我们再看最后一节经文，是讲到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名声就传遍那个地方，所以他们打了胜仗，约书亚的名声传遍那个地方。其实今天我深信在我们的教会的每个弟兄的生命中都有得胜的经历啊，那我们很有一个盼望，就希望每个团契现在在献诗也在 预备这个斯奈尔为教会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希望每个团契每个月呢，里面有一个弟兄或者姊妹能够给大家做一个得胜的见证，可以是你的小孩变乖了，可以是祷告我们应允，可以是疾病得医治，可以是的工作啊得到神的应许，得到神的保守。我想这个祝是神所喜悦的，神耶稣的名要在我们这里传扬的整个以扫华格这个地方，一定是因为很多的胜仗。所以我是盼望大家弟兄姊妹不要有这个难处，要胜过这个难处，愿意把神所祝的美事张扬出去，让神的名能够传遍整个这以扫华格的华人社区都知道，那也是中观教会，那也是祷告，那也是读经啊，我的人生，我的家庭，我的事业有什么样得胜的经历。我经常听到很多，但是我听到不够，我想大家都想听见。所以我希望啊，这个月是哪一个传奇是爱之家，好，你们好好为彼此代祷，就做一分钟两分钟短没有关系，但是神已经为你成就的你要感恩，就到这里来告诉正教会要感恩，我们集体一起来为你祷告，一起来感恩，使神的名能够传遍整个以扫华格。好，我们讲到最后一章以后，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小节啊，首先有一个神的仁慈和训练，为什么要七次？现在我们要讲这个为什么七次。这个七次的话，首先从里面的人讲，就是神的恩典和仁慈。你看神一来，啪就把他干掉，那人就说你还没给我机会来啊。所以神吹着这个脚告诉他审判到了，一次两次三次有七次。所以站在里面的人看着这个人，他就可能两种反应，这个人可能 lost their mind， 他可能就是他们可能服头了，这工程怎么可以这样攻的，他们打不下来，就是骄傲，他们就怎么会被审判到底。但里面也有人看见神的审判到了，他们可以悔改，是吗？所以这个是对耶利哥城人的一个怜悯，神不会立即的审判他们。所以神现在也没有立即审判全世界的人，也没有审判撒旦，他要等到末日的时候审判。所以现在还有机会，如果你还在等待，要学乖，要学这个拉合啊，要快快的去信。那也是对拉合全家的一个仁慈。你想拉合做妓女，把他的爸爸妈妈、亲们、哥哥姐姐、姐姐的嫂子啊，都把他叫到家里面来，谁信他呀？他给他时间七天，好一个一个的去劝，一个月的劝，就全部都劝到他的屋子里面来了。当初那些探子是跟他们讲，在你屋子里面的就不杀，在外面的就全杀了，是不是？所以他用七天的时间给拉合足够的时间，用他自己的见证，用他自己的信心，然后借着外面审判的吹角的声音，不断的去提醒他的家人，所以是他们怎么得救了。所以这是神的仁慈。第二个七次是对以色列人他本身的训练。那他们走了七次以后，那个城墙就看得清清楚楚了，每个角落哪个地方有什么弱点可以攻，他看了七次什么都没看见，所以他们这个胜利什么是更加的容易记住，说的哇这么大个难处其实是攻不进去的，也瞬间他们的信心，这是个看上去根本不可行的一个战略方法，他们就信了，就做了一个荒唐的事情，是吧？而且是他们有这种坚持，可以一次一次一次的去做，毫无怨言。所以这个七次是神的仁慈和的训练啊，对我们也是一样。好，因为是经历他的这个胜利啊，那个就是神的胜利，不是他们的胜利。神把这个墙把它垮了，最难做就这个了啊，这个做了，但是神也叫我们人去什么得点好处，好像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所以酋长老跟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教会的发展这么复兴，我们什么都没做，全是神干的，就是我们呢就像这些啊，这个士兵城墙垮了，我们想去啊，跟着神照着神的吩咐去 enjoy God， 就是去领受他的祝福啊。那这两个方面的胜利，以色列的胜利也是拉合的胜利，拉合他得救了，他的全家都得救了。好， 我们再看到神的保守，神拆毁的人不能成建。所以我们信主了，胜过罪恶了，一直往前走，不要再回到那里面去，回到那里去就会受诅咒。所以那些想成建耶利哥城的人就有祸了，是吗？所以耶稣在福音书上也警告我们人说啊，死人绊倒的事情有祸了，啊，死人绊倒的事情有祸了。所以有人死人绊倒跌倒，神会审判，那个审判是非常严厉的啊。好，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讲那么多，什么东西可以夺去你的平安和喜乐？就是你是一个得胜者，你是一个胜利者，就总是有平安喜乐，你是胜利之中嘛啊、哦？但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喜乐平安一下不见了。我刚才举几个例子哈，一个是人的话可以把我们平安一下子抹去，可能你在公司做事做得好好的，老板跑进来骂两句，什么都没有了。那个时候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做学生，哎呀，我教授的那个脸色对我很重要。他要是我也不知道他跟谁发脾气了，发完脾气在全部对着我那脾气的时候，哈，我以为他对我发脾气，哈哈，人受不了，心里就一点平安都没有啊。这是家里，对不对？啊，可能呢，在家里夫妻之间，可能也是啊，本来好好的啊，太太骂一顿，啊，可能平安又没有了，这又有。那在教会也是这样子啊，也就是说我们在教会做些事情，也不知道自己做对没有，很渴望有人来肯定。做对了，这是个鼓励啊，是应该的。因为如果人不告诉，还以为没做对啊，所以有人就会去鼓励啊。那没忘记说的时候的嘛，心里提到我到底有没有做的对呀、啊？可能没有人说过是对的，所以这个教会都要许多鼓励是正确的。那同样，有弟兄姊妹呢，得了很多的鼓励，你再去鼓励他的时候，他觉得这个话太便宜了，这个 what is cheap， 就觉得很虚伪。用行动来鼓励我，所以那些鼓励多的人再去鼓励，他就觉得这个很虚伪，所以人也吃得不平啊，是吧？啊，或者是我们做服侍的时候批评了两句，啊，不做了，反正不领情，是吧？所以我们人其实很容易被这些语言啊，把这个平安与喜乐就完全的夺过去。所以当你能够胜过这个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这个世界上人讲什么话啊都没有，都不会影响你的情绪，可以说是脸皮厚啊。其实我的脸皮现在很厚了，你看要怎么骂我，我没关系。我在公司里面老板骂我骂太多了，现在骂的话老板说骂他没有用，哈哈，他脸皮比较厚啊。但是主要是你能够胜过，胜过了以后你能够平衡的看待别人的批评，把人家的批评他的表扬都带到神的面前，去让神去一个个的去鉴别。如果是神借着人来肯定你，那就是鼓励；如果是神借着人来批评你，啊，那个时候认罪要悔改，要把它纠正过来。但是这批评不是神来的，你就可以放大，你就要刚强壮大，就直接去做神要你去做的事情。所以人的语言可以使一个基督徒什么失败？人的语言能够使你失败吗？要希望大家脸皮都跟我一样学厚一点，就是语言不能够影响你的得胜的生活。还这个骗人的成功啊，我跟大家讲过，我是个非常嫉妒人的，我曾经是个非常嫉妒人的人。我知道嫉妒不好，是个很深的罪。我解决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我就不想见同学啊，反正听不见嘛，就不可能嫉妒了啊。那其实那是非常的软弱，就像和尚一样逃到深山老林里去逃避世界，那个不是耶稣要的。耶稣要我们去进入世界，所以基督教是非常积极的一个人生观，就是我们要进入世界去面对这个是吧，像我们痛苦的事情。那神改变我，可以为别人的成功去喜乐，哇，人就变了，那个我人际关系全变了，说可以见谁我都高兴，见谁都觉得是个机会可以分享神的福音。所以别人的成功可以使你什么失去平安喜乐。别人买的股票涨了，哎呀，我的怎么不涨啊？啊，别人的孩子考上什么学校去了，哎，我的孩子怎么没考上去啊？什么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到别人的成功， 没有能力去为别人洗了。但是如果你能够在神面前认罪，从神那里支起力量，可以胜过这个罪，使你见到人好的时候，你为他们高兴，谢谢主，愿意这样子祝福别人，而且为别人去求福是自己都没有的福，那你的人生就得胜有余，走得很远很远了。所以别人的成功可以是我们跌倒，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你要胜过这种嫉妒的心。好，我们再看还有一个就是忙，这也不是神的心意。神命定我们一个星期有一天的安息，他知道我们人天性就是去抓世界的东西，仍然不满足啊，汽车可以更新，房子可以更大，是吧？啊，那个投资可以做得更大，什么东西都可以是日新月异的翻滚去做大，所以人就变成工作狂了，家也不要了，家庭小孩也不要了，太太也不管了，小孩教育也不管了，去拼命，这是错误的。那神要我们过的是一个安息的生活，所以神说在迦南那块地是什么地？是个安息的地，那个地方是风调雨顺啊，国境平安，都是神保守。而且进那个地以后7年有1年不能公正，所以他要进去是享福，神是安排一切的东西。那我们现在现今的人不是这样子，我们安排的满的啦，这个2点钟干完马上就是3点钟、3点钟、4点钟、4点钟、5点钟，很多的朋友们从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大家有没有听到经常叫在英文现在有个字叫 road rage， 就是开车人家挤到前面去啊，就开始骂人呐、啊！哎呀，我这2分钟比你的2分钟更重要，是不是啊？是忙，这个不合神的心意。你仔细去想想你的人生，估计里面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去钉十字架啊，可去那里去钉一钉，把它钉完以后，你的时间就空出了很多了。你的人生是个非常安息的人生，你的人生真的是在做正最重要的事情，你的福气一样都不会少。我可斗胆呐、啊！你现在做的很多事情里面，你干掉一两个，什么都不会缺，你不会再去纪念啊、哦。所以忙是我们常常使这个平安和喜乐被夺去了，因为这个 traffic 稍微一点麻烦啊，就平安就没有了，有很多诅咒就开始了，是吧？这是错误的。那我们身上有一些实际的困难，像我们现在有健康啊，现在教会好多弟兄姊妹在健康上面都有难处，这个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平安和喜乐。那我们的职业，哎呀，怎么样去升迁呢、啊？怎么老板老不提拔我啊？那些比我差的人都跑到我前面去了，这是什么道理啊？啊，这个平安可以被神夺去，是吗？还有就是两方的家人，我们确实也有些家庭啊，两方的家人不住在一起，这些都是实际的困难。但是主耶稣说了，我们活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他已经胜过了，所以在这一切的患难中也可以有平安，就可以有喜乐。人家会看到你心中有的东西是那样子的宝贵。所以真的，我在这公司里面最感恩的一点就是人家说麦肯心中的喜乐我想得、哦、我想要你心中的喜乐。弟兄姊妹，这就是胜利，那就是带主做了一个大的见证，他就看到你心中遇到的困难跟人家一样的多。我太太也有生病，我的职业也有许多的挣扎，但是我们的平安和喜乐可以永远的随着你，这就是神绝对的心意。好，我们从最后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啊8章啊，我念一节，大家念一节哈。他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大家都算设计，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嘞？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原来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是高去的，是低去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信接受他的救恩，他的爱天上地下人间没有一样可以使他的爱与你隔绝。当你遇到困难，使你失去平安的时候，记住这个爱，回到这个爱中，回到他的怀中，直到你的平安喜乐再次回到你的心中。所以大家想想啊，现在这个星期有什么东西使你欢心呢？我想大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你都有这个难处，都有这个难处，你愿意交托给主，去经历他的大爱，重新回到你的平安喜乐之中吗？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活在世上有苦难，我深信我们教会中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他的家中都有一些的难处，都是我们的心中烦恼。主啊，这个时刻我就恳求主，你自己所应许的那不能隔绝的爱，降临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诚心得到你的平安与喜乐，赐给我们勇气可以面对一个星期的生活，祝福他们下个星期又来到一起，带着感恩的心一起来庆祝主所赐给我们的胜利。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